浊沙总被浪淘尽，阴霾必有散去时。大风起处云霄遁，再看天清正道明。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明慧广播电台的明慧评论节目。
明慧评论，东航机长避难与告密文化。很久以前读到过一个笑话，说的是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谈论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个来自斯大林肃反时期的苏联人的话，他说，当你早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发现秘密警察站在门口，说，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对警察说，对不起，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说是一个笑话，其实故事中透露出的那种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感受却让人笑不出来。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产专制之下特有的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的告密文化。2006年8月8日，上海东方航空公司资深飞行员袁胜在飞往洛杉矶前给一个地勤人员讲九评共产党和退党潮时，被该人告密，险遭警察拘捕。由于300多位乘客已经登机，警察只好留话，回来再算账。袁胜为避免回国以后被中共迫害，不得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袁胜被迫出逃，源于被人告密。告密之风不但在文革时代，就是在今天的大陆实际也很普遍。2005年，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一名年轻教师卢雪松，应在课堂上及课后与同学探讨历史文化问题，被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告发，说其在课堂散布不利于党的言论，故而被学校停课。据一位大学教师披露，他们学校在2005年下学期启用了学生特务制度，监督教师课堂言论。这种学生特务有个专用的称谓，叫做信息员，就是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选调一些非常听话的学生，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安排到不同的院系听各科老师的课，成为党掌控师生动态的耳目。告密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专制独裁，中共的洗脑体系和整人机制是告密文化形成的温床。通过洗脑，中共不仅剥夺对方辩护的机会，也把人洗脑成认为告密合理，告了别人才会更好地保护自己。中共最大限度地丑化被害群体，煽动民众仇恨，操纵人们告密。但是如果告密没有后效应，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告密者了。因此中共那一套邪恶的对被告之人想怎么整就怎么整的整人机制，就成了中共维持独裁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中共过去是政治挂帅的赤裸裸的整人，现在是披上法律外衣的更流氓的整人，诸如颠覆国家政权罪、破坏法律实施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等不一而足的罪名，大多数是用在因言论、信仰获罪的无辜百姓身上。中共还会施小恩小惠来鼓励告密，告密造成的人人自危的恐惧 也会激发人去主动告密，以免受牵连。更有一些人养成了喜欢看到他人被整的阴暗心理，而乐于告密。每次中共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发动告密。就在人们说现在大陆言论多么自由，在饭桌上也能说说领导人的笑话时，人们却相当自律地去回避有关法轮功的话题。在敏感问题上，言论自由不存在了，因为人们都怕有人告密，给自己惹麻烦。中共搞的所谓的群众路线，其重要功用就是让老百姓互相揭发告密，使告密的气氛弥漫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人人自危，从而不敢越党的言论雷池半步。告密成为中共能够维持害人运动的重要手段之一。告密并不一定都是匿名的，当告密者有恃无恐的时候，他会公开告密。通常在中共的运动高潮时，被中共打击的对象不受任何法律的保障，他们的权利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时告密者们就会肆无忌惮。东航机长袁胜的被告密就是这样，他凸显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酷背景。可能有人会说，西方民主国家不也有投诉举报吗？是，比如你家后院的草长得太高了还没割，或者是发现你虐待家庭成员，都会被人投诉或报警。可是却没人把民主社会的这种匿名投诉跟告密联想到一起，因为民主社会中民众举报的内容是为维持社会良性环境的，很正常的，并不夹杂害人的成分。而专制社会告密的内容大多是政治性的，同党的运动和言论钳制有关，最明显的就是同党的整人害人运动有关。在中共正在搞的运动中，比如当年的六四开枪，现在的镇压法轮功，如果有谁言论同党不一致，就很容易遭人告发。更明显的是，正常社会中也不存在像共产党那样的一个动用国家机器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整人机制。事实上，同其他共产国家一样，经历各种运动的中国大陆人民对于这种告密文化可谓是深恶痛绝。告密文化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解体了共产党，彻底破除了党文化，人心才可能恢复正常。人重新良心发现，重新认识伦理道德的价值，才能真正杜绝告密文化，社会也才能步入正常。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